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23章的37到39节。那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哈，我等一下，我换一个话。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啊，不要轻看神的怜悯，不要轻看神的怜悯。这段经文你仔细读哈，第37节一开始是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用一个连续的同样的字表达一种情感啊。你读旧约的经文哈，常常会读到一些他在表达极度的伤痛或者极度的情感的时候，他就会用叠词啊。先知书里面说地呀地呀地呀，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感啊。所以在这里哈，你仔细去思想啊，今天当我们你今天去看新闻哈，你会发觉看到的新闻80%啊，很多新闻都是什么？都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不是今天这边地震火山爆发了，那边要打仗了，这里疫情又爆发了最近香港那边疫情很严重，是不是？然后前两天上海这边就有一个案例，就是从香港偷渡过来，他用偷渡这个词，偷渡过来的一个人算境外输入。当我们今天满眼望去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世上充满了各样的罪恶、苦难、战争、饥荒、瘟疫，是不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会说：“哎呀，主快来吧！”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这么可怕的世界，主快来吧！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心肠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不要轻看神的怜悯。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罪恶的事，我们希望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快快的被处罚，快快的下地狱，快快的好像接受这个甚至严厉的惩罚。但是你对我们却不是这样，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却愿意恩待我们，甚至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成为那个我们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典，是真的出于你那伟大的本性当中的良善。所以神啊，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罪恶的时候，求你将你的良善、你的怜悯放在我们里边，使我们也能够真的成为那个能够怜悯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蒙了你的怜悯，我们能够怜悯人也是你的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主要分这几个部分啊。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人的悖逆，人的犯罪。但是在这样人的悖逆和犯罪的处境之下，神却没有丢弃人。如果神丢弃人的话，那亚当夏娃这一代就结束了，对不对？就要受到惩罚了。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但是神的怜悯不是没有休止的，神的怜悯不是无休止的，没有穷尽的怜悯。如果你持续的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续的不悔改，神的审判可能就落到他们身上。即使今天没有落到这些人身上，将来还有那个永恒当中的大审判啊，将来白色道宝座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从人的悖逆、神的怜悯最后看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在这里 当然耶稣他的处境是他在一群以色列人犹太人中间，所以他讲到的第37节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他好像在说一座城，是不是？但是他不仅仅是在说一座城，他在说这座城里的人，他在说整个以色列人，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象征，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像首都一样的地方。今天你去以色列，他们要占据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要想要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很看重这个 地点这个地点。耶稣说什么，以色列人你们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常杀害先知。以色列人的悖逆从常杀害先知开始。然后他说什么，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些先知是什么？不是自己莫名其妙跑到以色列人中间去的，对不对？这些先知是什么？是被神所差遣的。我们很多时候对先知这个词有一些的理解上的误解，我们常常觉得先知就是比别人先知道一些事，能预言未来。不是，圣经当中的先知是什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借着先知向人发出声音来，告诉人你应该怎么样，你要悔改。常常旧约的先知很多时候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就是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你们快快的悔改吧，你们如果再不悔改，灾难灾祸神的咒诅神的惩罚就要怎么样临到你们了，临到你们了。很有趣啊，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你会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以色列人呐，你们这帮人真的是不可救药不可救药当先知来控诉以色列人的罪行的时候，以色列人却不愿意悔改以至于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满满的就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我常常读那个列王记和历代志，你会发觉列王记里面是有犹大国和北国，对不对？历代志里面只是主要是讲犹大国，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我看下来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南国呢有些王还挺好的，还可以，有些王不咋地，挺坏的。你会发觉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按照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想象，说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对不对？迦南美地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在那里安居乐业比埃及要好。但是实际上呢，从士师记开始，士师记就是一个每况愈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年代。然后呢好不容易立了王，结果呢很多王都任意妄为，都为自己预备马车妃嫔等等，是不是？包括所罗门这样有智慧的王最后也去拜假神。所以先知来控诉以色列人的这些罪行以色列人有什么罪行？我们就拿以赛亚书的一些经文来看因为先知书太多了我们拿经文经节最长的一卷书以赛亚书的经文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神就借先知以赛亚来控诉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行。一个是什么？对神。一章的2-4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伸出往后退步。先知说什么？你们这群人呐，连牲口都不如， 因为牲口都认识什么？他的主人。你们作为我的儿女却不认识我，还要背逆我离弃我。13节到15节，你看啊，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宿和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麻烦，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要注意哈，第一章的2到4节他在讲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我们想象当中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去不去敬拜神，对不对？去拜假神，去爱世界，去争权夺利，去做这些事。是不是的，你从13节到15节你就会发觉以色列人照样在怎么样用摩西颁布下来的律法的这一套的礼仪在什么，在献祭，对不对？在好像在敬拜神，在过这个节气。但是神说什么？你们怎么能够一边作恶一边来用献祭这样的来过我的这个节气呢？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完全的说我不要神了，我今天就好像今天说我不来教会，我也不跟弟兄姐妹交往，而是什么？我来教会，但是呢我来教会归来教会，我生活当中还是原来的样子，甚至更加变本加厉。所以先知控诉的是一件更可怕的事，就是好像有一个敬虔的外在，一个守律法的外在，却实质却是一个犯罪的内在。然后你继续读这个以赛亚书，你就会发觉这里面讲到了很多这个以色列人的罪恶。这个罪恶当然是对人的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哈，1章21到23节啊。他说，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以从前充满了宫廷公寓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哈。在以色列中什么？没有公义。杀人按照律法是什么？要偿命的，对不对？没有公义，但是这些凶手竟然还可以居住在城里面，是不是？然后你再看啊，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啊，全是虚假的，弄虚作假，对不对？就好像今天，你会发觉很多的商品，你买到很多东西弄虚作假的也挺多的，是不是？宣传的非常的好，但是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用途。没有这样的用途吗？然后呢，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会追求赃私，这些人怎么样？喜爱贿赂。什么是贿赂？你给这个官员一些钱一些财物，让他帮你完成一件事，是不是？这些人他们喜爱贿赂，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公平公义的去执行这些事，以至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会不看顾这些弱势群体啊。至于说什么，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所以你看到了，当以色列人表面还在用献祭的方式来敬拜神的时候，但是他们整个的社会人民官长都是在作恶。做什么恶？没有公义，弄虚作假，到处都是贪污受贿，这些弱势群体得不到照顾，得不到照顾。这是以色列人的状况，以色列人状况。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继续回到马太福音，耶稣就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先知到你们来这里来告诉你们，你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你们要快快的悔改，你们做了一件什么事？22章的经文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有几个比喻都讲到什么？把这些先知抓到以后怎么把他们打了杀了，是不是？马太福音在这里23章里面就再重提了这个情况。 啊，你说哦，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状况啊，那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比以色列人还不如，是不是？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不是最近的事情，应该是前两年的事情嘛。啊，有一个人叫童卓，他高考的时候就是找人修改他的这个学籍，他不是应届生，他是往届生，啊，然后这个事后来被爆出来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最近又热了呢？因为他一月份的时候又出来，好像在那里肆无忌惮的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等等。哦，你要知道哈，今天中国这个社会，高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在偏远地区，在那些条件不好的地方的人，他们就希望通过高考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但是如果你了解一些社会新闻，你会发觉高考这样的舞弊的事件是非常多。很多人明明哎，我成绩很好，为什么我考了个这么低的分数，或者是不理想的分数呢？因为可能他的分数怎么样，被人顶了。这样的事历历在目，你就看到这样的不公义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分数被顶了，你知道吗？暗箱操作太多了。再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分线的这个事情。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朋友圈在网上转发各样的文章，是不是很多大 V 在那里在评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今天才发生的吗？不是，这个人他都生了这么多小孩被拐卖，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是不是？你会发觉今天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却没有发觉很多黑暗的事情。我上次看一个新闻说中国每年失踪人口有100万，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他说每年失踪人口有100万，可能有些城市都没有100万人，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啊。有谁来关心这些弱势群体？我看到网上有人对比说国家保护动物你如果买卖买卖几个癞蛤蟆就罚多少年，3年还5年，拐卖一个人也就判个3年5年，难道人还不如这个癞蛤蟆吗？所以当我们不把人当人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罪恶到处就滋生，人就变成货物。奴隶社会的时候人是什么？货物啊，人是物品啊。以前封建朝代的时候人是什么？女人奴隶都是什么？物品啊，是你的一个什么资财啊，对不对？再往大的说，最近很火的是什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地区的冲突。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美国人说2月16号俄罗斯就要打到乌克兰来了，俄罗斯说啊怎么会有这件事，乌克兰说好快点来支援我，过两天又说证据拿出来，然后这两天又改口了，说2月20号要打。到底是俄罗斯去打还是美国去打，不知道。你就发觉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谎言，政治上有很多的谎言，这些谎言的背后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国家要争夺利益资源，是不是？然后就罔顾这些平民老百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处境。这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看上去科技高度发达，生活非常便利，而人的平均寿命变长了，因为医疗很先进，是不是？ 大家都能够受到教育啊，其实你会发觉中国很多人受不到好的教育，甚至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们今天在上海，我们不觉得，我们习以为然，我们认为这样安居乐的生活就能代表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现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罪恶，是不是？那对于今日的教会是怎么样呢？我们有寻求公义吗？你说中国教会在要能好好聚会都不容易了，怎么去寻求公义呢？这个教会不是指一个机构啊，不是指一个地方啊，不是仅仅指一大群人啊，这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不对？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说哦，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们教会，它是在讲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寻求公义吗？我们有看顾邻舍吗？我们有真的敬虔吗？我们要去思想啊，你要知道，如果教会啊，你说教会嘛，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属灵的事要抓抓紧，管管好，搞搞清楚，啊，每个人都好好的在神面前啊读经祷告聚会主日敬拜就好了吗？不是，你知道美国教会，有一段时期就是这样，我们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结果就会发觉。教会对整个社会没有影响力的时候，这个社会怎么样？越来越堕落，是不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差。神说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说什么？灯是什么？不能放在斗底下的，对不对？耶路撒冷是一座什么城？你知道吗？山城，它是在山上的城，什么意思？你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这座城，它不是在一个像中国那个吐鲁番盆地那个地方盆地里面城，你在很近的地方都看不到，它是一座山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我们有一句话叫哦，看山跑死马，望山跑死马，就是你远远看到山了，你以为很近，其实有很远的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耶路撒冷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要彰显他的荣耀，要向万国万民来做见证的。今天教会在这个地上也是这样，是不是？教会不是仅仅追求弟兄姐妹，不是仅仅追求自己个人道德的成圣，不是仅仅追求自己敬虔的度日。神是把我放在他的国中，我们就应该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不是？好，我们看了以色列人，看了这个世界，看了我们今日教会的很多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你会不会觉得没有指望呢？或者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些罪恶的事，你会发觉这些拐卖儿童的这些新闻下面常常有人发的这个回复就是什么拉过去枪毙，这些人都应该死一百次等等这样的言论。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世界，甚至是神的儿女的这样的悖逆，神是怎样的？这段经文怎么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做了这些坏事，杀害先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面对这些罪恶的事，你不要说面对罪恶的事，今天你的小孩一次两次三次你要叫他去做什么事，他背你不听话，你都怎么样对他失去耐心了？何况这些路上不认识的人呢，对不对？但是神是怎么样回应这些我们人的悖逆的呢？真的就像这里说的，神是常存怜悯， 你注意几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什么？多次，多次，什么是多次？真不是一次两次啊，这个多是泛指的，很多次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神没有马上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对不对？一次才两次差遣先知，差遣多少先知啊？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听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我多次啊，当然这里小小的有一个基督论，就是基督是神。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聚集你的儿女像什么？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啊。他这里用了一个母鸡和小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哦，城市里面不能养鸡的，对不对？如果你出生在农村，你可能家里面养了鸡哈，你就观察一下这个母鸡和小鸡。生命记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啊，生命记的第32章，快结束的地方哈。生命记的32章的第9节，这里这样讲到哈，他说什么？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神怎么样？神保护以色列人，他在旷野遇见以色列人，像那个先知书和先知书还是哪个里面讲到，他就发动了爱情。这里讲什么？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然后用一个比喻是什么？就好像这个鹰来照顾他的这个鹰的宝宝哈，怎么样照顾他？怎么样？不仅仅是照顾他哈，他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续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要让他也能够学会什么飞翔，是不是？学会飞翔。所以马太福音这里，耶稣用母鸡和小鸡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以色列人和神，甚至这个世界和神的关系。当然，这里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哈，像母鸡和小鸡一样，儿女再悖逆，父母仍然怎么样，愿意接纳。愿意爱他们，然后说什么？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诗篇的91篇里面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诗篇的91篇里面这样讲，他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鸟这种动物啊，看上去很小一只，对不对？当它展开翅膀的时候，这个范围是很广的。有些鸟看上去很小，它的翅膀一展开，它可以幅度很大，可以护卫很大的一片的空间，很大一片空间。在这里耶稣说什么？神多次，一次两次，不厌其烦的因着你们的悖逆，但却不愿意怎么样降下惩罚因着他像那个父母一样，父亲一样爱你们，想要聚集你们，聚集在什么？他的翅膀底下，就是在神的看护底下，在神的保护之下。神就是这样的怜悯，神就是这样的怜悯。但是这里说什么？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仍然用以赛亚书的第1章的这些经文来看啊，神为什么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的怜悯呢？以赛亚书的第1章的第9节啊，第1章的第9节说什么？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创世纪里面罗德所在的那个城市，后来被神所毁灭，对不对？以赛亚说什么？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你们早就灭亡了。神给你们留下了一些的余种， 神给你们一个仍然有一些的盼望，神给你们留下余种的目的是什么？再继续看啊，一章的16-17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神给以色列人留余种啊，是为了什么？要让以色列人悔改，对不对？要让以色列人悔改。你再读下去吧，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就是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是从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出来的。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所以神施下怜悯是期盼什么？是期盼人能够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到神那里来得救赎，是不是？快快的到神那里来救赎，得救赎。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快快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当然你说，哎，神的怜悯是不是只向以色列人发出啊？啊，因为这里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烧给我们烧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神的怜悯向谁来发出？只是向以色列人，向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发出吗？我们来可以来看旧约哈，我们来看索多玛和摩拉。你觉得神对索多玛和摩拉有怜悯吗？你说没有，灭都灭光了，就剩下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其他人都灭了，而罗德还不属于这个城市，慢慢迁过去。我这里放的这一段经文是创世纪18章，当神要去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创世纪18章16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等等。然后就开始跟亚伯拉罕有对话。当神要去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他需要告诉亚伯拉罕吗？他不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跟亚伯拉罕好像也没有，唯一沾点关系就是罗德是住在索多玛和摩拉的，是不是？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经文，其实后面半部分是你常常读是觉得很啰嗦的。为什么呢？亚伯拉罕就开始跟神讨价还价，对不对？你看第22节哈，然后23节，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神说有50个就不剿灭了。然后亚伯拉罕说有40个呢，40个也不剿灭。两个人就像到菜市场里面去买菜的时候讨价还价，你知道吗？或者说亚伯拉罕和神不是两个人吗？为什么要写的这么详细啊？如果是你，你可能早就不耐烦。如果你是神，你有这样的权柄，你有这样的审判的权柄的时候，你早就不耐烦，说什么说呀？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记载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仔细去思想啊。神其实一方面，我相信他也在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神的怜悯啊。最后是什么？说什么？有10个也不灭了这城，就可见这城里面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德都算不上一个义人，而且罗德是外来的，对不对？我们再看那个迦南地啊，以色列人到迦南地，我们常常会觉得旧约圣经这一段是很残忍的。为什么？神说要把你遇到的这些人全部要什么？杀得干净，不能留一个，是不是？但是你仔细去看创世纪，神帮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怎么说的？创世纪第15章第16节啊， 到了第四代，这是讲亚伯拉罕了。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知道这第四代啊，不是像今天的第四代啊，好像只有百十年的这样的时间啊，几百年啊，几百年的时间啊，人都不知道已经死了几轮了啊。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些迦南人很坏，犯罪满盈，犯罪多多，是不是？但是还没有满盈，什么时候满盈我才让你们去把他们灭了。神给他们机会，对不对？神给他们机会，这一给就是几百年哈，好像是四百年吧，大概能有几个四百年？中国有历史记载的朝代没有一个多于四百年的，没有一个朝代多于四百年的，最多的就是两三百年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哈，似乎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很残忍的去杀害这些迦南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些迦南人实在怎么样，太恶了，实在已经坏到根子上了。你再看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尼尼微城，对不对？尼尼微城啊，约拿书啊，我很喜欢的一卷书啊，因为它很短，不像其他先知书啊，它讲的是一个故事啊，讲的是一件事情。约拿书最后啊，第四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到的？约拿书最后第四章的时候怎么说到的？我可以来看一下啊，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啊，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啊，他说什么？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啊，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为什么不灭，马上灭了尼尼微？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小，不可能分左右手是小孩啊，对不对？好，你会发现很多小孩这个穿鞋左脚右脚分不清楚的。可能三岁以下的小孩，而且你很奇怪，他说什么？并有许多牲畜啊！你要注意啊，连这些牲畜神都爱惜的。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怜悯，不仅仅是向他的儿女们发出哈，新约也是这样哈。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的经文哈，一个是在彼得后书。可能我们也都很熟悉吧，彼得后书的两章啊，三章，三章第九节哈，这里说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因为当时他们就觉得主耶稣马上要再来啊，马上要再来啊。那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说主啊，求你快来吧，当然这是我们期盼的，但是你当主没有这么快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仍然在怎么样宽容忍耐等候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他。如果你是主的儿女，你应该怎么做？你说我继续每天读经祷告，对，没错。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哈，老板定了一个目标哈，这个目标还没达成，你要怎么样？当然是努力的去帮助老板完成这个目标，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你看到这世界仍然沉沦的时候，你应该想到神的国度仍然在需要，仍然要不断的扩张，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领人来归向神，对不对？然后呢，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25节， 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这显然不是在讲基督徒，对不对？这不是在讲基督徒哈。我们很多时候对那些抵挡，我们传福音一定会遇到抵挡的人，是不是？甚至我们聚会可能会遇到一些搅扰的人，我们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常常会敌，如果是搅扰的人，我们会对他们有敌视，是不是？如果是传福音给他不愿意听，甚至有很多难听话的，可能我们就远离他，一次两次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远离他，是不是？但是提摩太后书怎么说？你们要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就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来回转了呢。我就想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去找保罗的，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眼睛看不见了，是不是？如果那个去找保罗叫什么？亚拿尼亚还叫什么的？如果他说，神说你去吧，去找保罗啊，找他，跟他说这些话，他说我不去，他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去啊？如果是这样的，会怎么样？新约圣经有一大半都是保罗写的书信哦。保罗在整个的使徒时期是最重要的外邦人的使徒，如果没有保罗，大概外邦人的福音传播没有这么顺利，是不是？所以不仅仅是宽容等待哦，还有什么温柔劝诫哦。诗篇的第三十四篇哦，诗篇的第三十四篇的第四到八节啊，这段这样讲的，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赐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今天神他的怜悯不仅仅是向我们发出，也向这个世界发出，是不是？神为什么这么怜悯？神的怜悯是基于他的良善，或者这样讲，如果你去读一些书，他会这样说，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忍耐都是他良善的表现，都是他良善的表现。所以大卫在这首诗里面他怎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来到这里，你们寻求神，你们困苦当中你们寻求神，神给你们恩典，给你们怜悯的时候，你们来尝尝这个滋味，就知道他是什么美善，很奇特，对不对？你们来到神面前求这个恩典，你们得了这个恩典，你就知道神真的是又美又善的那一位，是不是？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你要知道，一切的恩典怜悯，真的真实的恩典怜悯忍耐，一定是出于良善的心，一定是出于良善的心。你心里面没有良善，你没有忍耐的；你心里面良善没有良善，你没有不会给人恩典的，你只会说我要更多，就像那箴言书里面蚂蟥的两个女儿，你心里面没有良善，你不会有怜悯的。他这么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分县的这个八孩的女生了八个小孩的女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在大上海过得挺好，是不是？一定是出于心里面的良善才会有这样的怜悯，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个良善真的就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面对人的悖逆犯罪，神是施怜悯的那一位。 他的怜悯甚至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人的限度。但是你继续看好第三十八节，当耶稣这样说，神一次一次的这样，但是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是应着景象，你们不愿意。三十八节说什么？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如果神的怜悯向这世界，向他的儿女发出来的时候，他的儿女这个世界一直不悔改，怎么样？去轻看神的怜悯是要承受很可怕的后果的。第三十八节说什么？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吧。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神的离弃，神的离弃，神的离弃是很可怕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还是前半部分还是比较容易读的。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哈，出埃及记摩西在以色列在埃及行了十个神迹，对不对？神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哈。第四章哈，第四章是一开始的部分，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注意这个小字，小字说什么？或作任凭。什么意思？神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一件事啊，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居乐业，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还是相对有序啊，是因为什么？说是因为政府管理得当，是因为大家建立了一个国际的组织，大家要维护世界和平。 No， 不是这样。今天人仍然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没有互相残杀，没有败坏到一定程度，是因着什么？神的普遍恩典。神把良心放在人里面，你去犯罪作恶，你良心首先什么？受到谴责，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是因为神给了恩典，你知道吗？如果今天神把这个普遍恩典从我们身上拿走，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第四章所讲到的，他把这个普遍恩典从埃及法老王身上拿走，法老王就是一个什么？刚硬悖逆的人，抵挡神的人。你会觉得很奇怪，法老整个埃及都遭了这么大的灾了，如果你是法老，你会怎么样？快点投降吧，干不过这个神，是不是？但是法老一次又一次应着景象，对不对？所以神的离弃是很可怕的，神的离弃是很可怕的。当神将他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挪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以色列人在旷野，当摩西上山领受那个法版的时候，山下的人怎么样？就拜金牛犊，对不对？这一段很精彩。三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要将迦南地赐给你、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等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神说什么？我跟你们老祖宗立过约的，要把你们带到迦南地区的，好，那我就信守这个约啊，你们就上去，我还派使者把这些人都灭了，你们就在那里居住吧，但是我不跟你们一起去。 你想一想，这是什么场景？有没有完成当时的约的文字的部分？有，对不对？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百姓说这是一个凶性呢？为什么说百姓这个是凶性，然后就悲哀了呢？你再看，为什么我后面的经文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在我眼前也蒙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求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爱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摩西求见什么事啊？如果神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不去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约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以色列人得迦南地，是不是？这个约最重要的部分不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得迦南地，而是神有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今天这个约最，我们和神所立的这个新约，用耶稣的宝血所立的这个新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而不是今天我做什么工作，我在哪家教会，我的儿女上哪个学校，我住在哪个城市，我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有才能还是很平庸，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是非常可怕的，是极其可怕的。所以在这里哈，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就说你们要继续在这里，你们就在这里吧，我走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就像你带着小孩子去商场里面，这小孩子一定要买那个玩具嘛，然后就在地上耍无赖哭闹，可能有些家长就说：“啊，你在这里，那我走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嘛，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这样，那我神就要怎么样离弃你们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然后呢，他说什么？第三十九节有点难懂，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引用旧约的诗篇里面的句子，可能是当时以色列人去到圣殿里面，这些祭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会给他跟他们说的这样的一句话。但其实他是隐含的，或者说他讲到的意思是什么？讲到神的审判，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耶稣的来到降临荣耀，而且要称颂他或者接受他的审判。所以神不仅仅是这个轻看怜悯，不仅仅神会离弃你，还要受到神的审判，还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你今天选择的是什么？雅各书的第二章，你可以来看雅各的经文。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什么？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在说什么？雅各说什么？如果今天你不怜悯别人，那你也要受到审判，没有怜悯的审判，神也不怜悯，神要审判你。而怜悯是什么？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的，怜悯或者白话文一点就是怜悯胜过了审判，神的恩典大于这个审判。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就免于神可怕的审判了，是不是？所以你要选择进入到这恩典当中，还是选择继续背逆，不听从神的。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四到五节，这里说，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保罗苦口婆心的在那里劝这些人，说什么？你们快点悔改吧，神已经显出他的恩慈、他的忍耐、他的宽容了。他这样不是他放纵你、放任你，他不是 不管你，他是想要你快快的来悔改，快快的悔改得神的怜悯，不要再刚硬，不要再继续积蓄神的愤怒。所以你看到了轻看神的怜悯的后果非常的可怕，是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它不是耶稣在那里咒诅以色列人，仍然是神，包括前面这一大段说到法利赛人的欺负，仍然是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希望他们借着这样一顿臭骂能够怎么样，能够回转过来，能够回转过来。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些思考。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有可能会犯罪啊！你不能说我信了主，我就不再犯罪了。人是软弱的，魔鬼撒旦是很狡猾的，会攻击我们。这个世界会诱惑我们，我们里面的老我常常也会缠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会犯罪的，但是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什么？犯罪了以后不悔改。以色列人，撒母耳记里面哈有两个王。撒母耳记很有趣啊，撒母耳记从一开始就显出就是以色列人七派一位的存在，能够带领下他们。整个撒母耳记给我们看到是什么？这个人是撒母耳吗？不是。这个人是扫罗吗？不是。这个人是大卫吗？对，就是他。大卫和扫罗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你会发觉扫罗一生其实也没有干什么太作奸犯科的事啊。大卫呢，犯了奸淫，对不对？还犯了杀人罪，是不是？他还非常宠他的孩子哈，然后导致后来亚沙龙的叛乱，是不是？扫罗没有犯什么大罪啊，按照今天这个法律来说，也没有触犯法律啊。大卫可不是哦，但是为什么神拣选大卫，不拣选扫罗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大卫犯罪，你会发觉先知去找他说：“哎呀，举个例子。”然后大卫就马上怎么样，悔改了。大卫最可贵之处不在于他不会犯罪，而在于当他犯罪以后，他快快的悔改，他快快的悔改归向上帝了。包括他最后数点人数、数点百姓人数的时候也得罪神，他快快悔改，马上去献祭。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犯罪不可怕，或者不能这样讲，犯罪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这件可怕的事就在恩典、在基督里面被遮盖了。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多多的犯罪，多多的到神面前悔改，罗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盼望，我们不像犹大，犹大犯罪以后怎么样？他把耶稣卖了以后，他很高兴吗？没有，他很懊悔，他还把这钱还给了卖耶稣，要他卖耶稣的人，对不对？30块钱嘛。后来他干嘛？出去上吊死了，因为他没有盼望。但是彼得呢？ 彼得三次不认主。你今天如果你是文革过来，你有三次不认主。我们常常歌这赞美的是那些在文革当中誓死不屈的要承认耶稣是主的这样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也有很多软弱的人，我不是为这些软弱的人发话，你不要轻看人的软弱，不要以为人真的是，那些承认的人也不是靠自己刚强的。所以悔改很重要，悔改不是我们要注意哈，悔改不是让神喜欢我们的或者接纳我们的这个重点啊，悔改是我们生命被神改变以后应该要活出的样式。我们不是悔改了神接纳我们，而是因为神接纳我们，我们才应该要去悔改，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的经文，为要什么得恩惠啊？是不是为要从神那里得怜悯得恩惠？对，第三点很重要哈。今天神给我们这么多怜悯哈，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不仅仅是他因为看到我们在苦难当中他怜悯我们，他是更希望我们去效法基督来怜悯人。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一起被欠了1000万两银子被赦免的那个人，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好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好意思，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利未人，那个看到那个受伤的人就过去的利未人祭司，是不是？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去怜悯别人，将神的怜悯行出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你真的是那位怜悯我们的神，你没有按照我们所行的待我们，却愿意将你儿子白白为我们舍了，将这极重无比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罪孽将义袍披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不再一样，使我们从罪人从罪恶过犯当中脱离出来，脱离了魔鬼撒旦的辖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再为自己而活，当我们没有怜悯的时候，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里面常常爱自己胜过爱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我们周围的邻舍，以至于我们常常求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却忽视了你的恩典和怜悯，不仅仅是向我们发出，也向这世上所有的人发出。你的福音是要呼召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怜悯人的心。求你让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求你让我们看到这满眼世界的荒凉和罪恶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们唯一的拯救就是你，你的恩典，你的福音要进入到这世界当中，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言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求你帮助我们显出你的恩典和荣耀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